好，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哈。
嗯。
第八章第一节啊，希伯来书第八章哈。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啊。这边第一个讲到大祭司啊，然后第二节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好，第二节讲到圣所啊，第一节讲到 who， 第二节讲到 where 啊，大祭司啊，第二节讲到圣所，在圣所里面服事。第三节呢，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第三节就提到献礼物跟祭物啊，就是 what， 他在圣所里面做什么事情啊？要做祭司所做的就是要献礼物跟祭物啊，好，所以第一节提到大祭司，第二节提到圣所，第三节提到礼物跟祭物啊。OK， 这是前面的重点。重点，那第四节是说，他说他落在地上呢，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了。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什么？后面这段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啊，25章40节的，他引用这段话，他说：“神对摩西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所以摩西在那边制造帐幕，还有里面的各样的东西啊，不是按着自己的创意，乃是神指示他一点一滴哈，每一个细节都是要非常精准的。那为什么要这么精准呢？因为希伯来书作者这边就有解释了，因为这些都是天上那个真正的帐幕的形象啊，所以他需要根据那个原本的那个蓝图来做才可以啊。好 ，OK， 所以到这个地方呢，他就是讲到说在这个地上呢，有这个地上的这些侍奉，但是主耶稣现在是在天上侍奉了，在天上侍奉。第六节啊，这是一个算是一个总结啊。他说，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好，这里就提到新约了啊，提到新约。前面呢，我们有很长的一个篇幅啊。是讲到主耶稣他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啊。那前面也讲到说耶稣大过摩西，耶稣大过天使啊这些。那这里呢就开始讲到我们现在跟神的这个约啊，是比之前的那个旧约还要更美的。好，这个新约是怎么样呢？他说第七节啊，他说前约如果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约了。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好 ，OK， 后面这边一段哈，从第八节的后半到十二节，这中间这整段就是引用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的话哈。这里是耶利米所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耶利米书啊，是旧约里面五卷这个大先知书里面的一卷。耶利米是一个流泪的先知，他服事的时候刚好是。犹大国在亡国的前后那段时间，所以那时候为着犹大国啊，他一直常常流泪啊，流泪祷告，流泪呼求他的百姓啊要悔改啊。结果呢，他们不仅不接受，而且还得把他当作卖国贼在处理哈，因为他老是在讲这些哈，长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一些话哈，叫他们要投降，叫他们要悔改哦，非常不受欢迎哈。那但是他就一直流泪祷告哈。那他在他的预言里面呢，有两个预言是好像特别重要的。一个就是他预言到以色列国会亡国70年啊，犹大国会亡国70年之后，神会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再带回来。所以这个是耶利米所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预言。那另外一个预言在这个地方，神会跟以色列百姓啊重新立一个新约啊新约。那这个新约是什么内容啊？他说啊，这个第八节后半，他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 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嗯、过去这个约啊，这个好像是失败了。现在神要跟他们立一个新的约啊。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他们要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 OK， 这是耶利米所发的那段预言。这段预言是很大的一个预言，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好，那十三节说，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好，所以在这里啊，希伯来书作者他这时候带进一个新的这个论点，开始要介绍这个新约，讲到新约比旧约更好。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大家点一下这个 message。 好，我们的圣经啊又称为什么？新旧约全书，对不对？前面是旧约，后面是新约。好了，旧约全书也好，新约全书也好，都在讲这个约。一个是旧的约，一个是新的约。那到底这个约是什么内容呢？大家知不知道？什么叫约？约有很多种。那不同的约有不同的目的。PowerPoint 上面有秀出来。比方婚约，婚约的目的是什么？我爱你，你爱我，不是。婚约的目的就是我们立了这个约之后，我们就结为夫妇啊，夫妻啊。还有呢，还有租约，对不对？租约是干什么？签了这个约之后啊，我可以租地、租房子啦，租地啊，租车子啦，租东西啊，就要签租约啊，这是它的目的。还有买卖合约，这也是一种约，对不对？就是买卖商品的时候我们要签约。还有呢，聘雇合约，这也是一种约，对不对？所以你要聘雇员工的时候要签一个约。那签了约之后呢，双方就受到这个约的约束。你不可以乱来。不可以这个盗用商业机密等等。好，还有呢，盟约。国家跟国家之间可以签订一些盟约。比方就可以结成军事同盟啊，还有关税同盟啊，好像北美有这个关税同盟，对不对？东南亚有东南亚的这个同盟啊，现在台湾跟中国又跟这个什么跟中国有签什么 ECFA 啦，什么等等，对不对？这是一些同盟。还有呢，还有一些商业同盟。商业同盟你这个加盟一些什么这个便利商店这个结盟所以他们就签盟约。这都是约的目的，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是旧约。神跟人之间签这个旧约目的是什么？那现在这个旧约呢？过去了，又变成签了新约。那目的是什么？大家说得出来吗？好，这个谁？Tracy 好了 ，Tracy 你说说看，旧约的目的是什么？
不太知道，我就想新约是指人和基督。
旧约不晓得，但是新约你知道，就是人跟基督怎么样？
人跟基督的关系，基督旧啊，就是那个就是耶稣上十字架为人的那个罪，用那个神用他的独生子啊，为大家赎罪啊，那就是从新约开始就是人跟基督之间直接沟通嘛。
OK， 好，我再换一个好了，那个小C 你怎么说？旧约的目的是什么？新约的目的是什么？对啊，神为什么要跟人订旧约？不让大家犯罪啊。OK。
对啊，就是可 是后来发现这个神觉得这个好像没办法拯救他们，所以在新约基督的保险就是洗净我们罪的本质，所以是他失效。
啊，哦 ，OK， 所以你的 point 就是说，啊，神不要人犯罪啊，所以给人家一些规定啊，一些规定。那但是人守不住，所以他来给新约啊。OK， 好，好，那Gina，你怎么说？
就旧约时候感觉上是比较，就约束神，就是神约束他子民的方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说自己其实办不到。那新约的话，等于说由基督来帮我们完成啊，你啊
，OK， 好 ，OK， 跟小七的 point 类似啊。好，小恩呢？小恩你怎么说？
旧约比较像是。神是以色列百姓的王，然后大家是他的子民，然后要怎么样去遵守神的律法。那新约就像是就人跟神和好，然后我们是神的孩子，然后他是我们的天父，然后这个另外一种约。
OK， 好，这个比较接近我要讲的。好，旧约跟新约啊，我想这个目的是怎么样呢？就是人跟神跟人啦、要建立关系啊，要建立关系。建立什么关系呢？就是定了这个约之后啊，神要做我们的神啊，我们要做他的子民。你说什么地方这样写啊？我们刚刚读到的地方不是有这样写吗？我们刚刚读到那个希伯来书第八章啊，第八章的这个第十节啊，这个讲到这个是他引用这段话是这个耶利米书啊，他说神要做我们的神啊，那我们也要做他的子民，这就是立约的目的啊，就像说我要做他的丈夫，他要做我的妻子一样，立婚约是这样子，立这个新约跟旧约其实都是就是这样子，我们神跟人之间建立这样关系，那至于这个关系啊。你要遵守这个关系之后，你就要有一些啊，这个先生就不能出轨啊，啊，不能去这个搞外遇啊，啊，那太太也要这个不论是怎么样啊，这个贫穷啦、富足啦、啊、健康啦、啊、这个生病啦，都要好好照顾他彼此。这个是就是结婚以后所要遵守的一些规定啊。但是呢，目的就是双方现在有一个新的关系了啊，新的关系了。好啊，旧约当那时候神跟以色列百姓立旧约的时候啊，神说这么一段话，在出埃及记19章啊5到6节，他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啊，所以这个是立旧约的时候啊，神这么说的。所以立了旧约之后，以色列人就成为神的子民了啊。英文是这么说 ，NIV 他说了 ，Now if you obey me fully and keep my covenant, then out of all nations you will b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啊。哇，如果你们这个遵守，然后这个我的这个约的话呢？在万民当中，你们就要成为我的真爱的这个啊 position 啊，这所的所有物啊。然后呢，欧洲中文是说，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啊。但是 NIV 它这个，因为它把它改翻成虽然啊，我觉得虽然听起来比较顺啊。他说 ，Although the whole earth is mine 啊 ，you will be for me a kingdom of priests。And a holy nation 啊，虽然全地啊都是我的啊，所以呢，其实不要立约，这些人也都是属神的，对不对啊？那说起来，严格说，就是说严格说起来，神也是每一个所有的人民的神，对不对？百姓的神，但是神不是，他说现在我要特别的选出一批人来，这批人要特特的属于我，他这批人是 不一样的、哦、这一批人是不一样的，我也要特别做他们的神、哦、那他们要特别做我的百姓。那这一批人是什么样？这批人是 Kingdom of Priest， 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然后呢是一个圣洁的国民啊 ,Holy Nation, 啊，其实这个在新约里面也有一段类似的话啊，新约在什么地方啊，在不是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啊，对，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也就跟那个旧约那段话是几乎是一样啊，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神在旧约里面他就是要呼召一批人，就是以色列人，这批人成为他的百姓，那所以跟他们立了旧约。那现在神跟我们重新再立一个新约之后呢，我们跟旧约那些百姓的身份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看其实是类似，我们一样要做祭司，我们一样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我们同样是属神的子民，就这几个点上面说起来是一样的。什么叫祭司啊？做祭司的国度有什么不一样？以色列有12个支派，但是只有一个支派是做祭司的。那地上有很多国度，但只有一个国度是做神，是祭司的国度。那当在旧约的时候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新约的时候呢，就是这些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国度，这国度算是一个祭司的国度。祭司的任务是什么？它有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他是一个代表，代表所有的人，他的以色列百姓，他代表以色列百姓到神面前来干嘛？献祭，还有呢烧香。献祭就是为百姓赎罪，为百姓献上感谢，当他在献感恩祭的时候就在 感恩。烧香呢，烧香就在那就代表说是祷告，所以他呢代表老百姓到神的面前来，老百姓不能到圣所啊，不能那么 close 靠近神啊，所以他代表这些老百姓到神的面前来向神祷告，来亲近神，跟神祷告，这是祭司所要做的第一方面的工作。第二方面的工作呢，他又代表神来到人的面前，所以他这一来一往，他祭司担任这个中间人的角色，他代表神到人的面前呢，就表示比方说是他在圣所里面点灯，还有摆放那个橙色饼，灯就表示说主耶稣是世上的光，饼呢讲到主耶稣是生命的粮，当祭司把这个灯点亮的时候，就是把这个神的光这个点燃就是绽放出来了，然后把这个饼摆出来的时候呢，就是要解人的干渴，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要来祭司的一个责任就是他要来彰显，还有要供应神，要把神供应出去，要把神彰显出来，点灯就是彰显神，摆放橙色饼就是供应神，所以这个是祭司的工作，祭司的工作，他把，所以他今天有一个祭司国度的时候呢，等于是这个所有的地上的万民万族啊，都透过这个祭司的国度，他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同时他们也从这个国度呢，这个祭司的国度呢，他们看见神的丰富啊，所以基督徒就是这样子。基督徒呢，我们今天在这地上呢，我们一方面为这个地上的百姓呢代求，我们把福音要传扬出去，让他们能够来认识神。同时呢，我们也在这地上也要彰显基督，彰显神啊。所以新约里面那个彼得书啊，他说要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祭司的国度所要担当的一个责任啊。那什么叫圣洁的国民啊？我们在这地上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圣洁的国民。圣洁是什么意思啊？圣洁是 holy， 对不对？有两方面。第一方面，从礼仪上来说，它是圣的啊，它是圣的 holy， 就是说它是跟俗相对，就是一个东西它是从世俗分别出来归给神的，这个东西叫做圣的啊，圣的是跟俗的相对的。那另外一方面，从道德上来说呢？他就讲到他的洁，一个圣一个洁，道德上是他是完全纯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叫做圣洁，圣洁是这两方面的意思。好，那所以这个国度呢，这个民族呢是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所以他是圣的。那同时呢，他在道德上也没有瑕疵，所以刚才这个小C说，哦对，神就不要我们做坏事啦，用这些 这些规条来约束他们，哦，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清洁这样子，哦，所以是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那我们刚才读到，哦，这个希伯来书八章十节就讲到说，神立了这个新约之后，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哦，那 point 是新约跟旧约不一样，旧约呢是写在石板上，新约呢神把这些律法呢要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哦，那所以这个做法就不一样了。这个约翰福音啊，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接待耶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啊。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多了一个身份。刚刚小恩有提到，哎，旧约是王跟他百子民的关系，新约好像是我们天父跟我们啊他子女的关系。哎，对，是有这个一点差别哈，啊。王跟他的子民啊，还没有血统上的关系，对不对？但是在新约里面呢，我们跟神之间，我们却有好像血统上的关系，
生命的关系
啊，应该是啊，对，生命的关系比较好啊，我们就有生命的关系啊，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说，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哦。所以这不一样啊。那旧约呢？旧约的原则就是，你只要遵守律法，神就会赐福啊。那新约呢？新约的point 不是说遵守律法神赐福，而是说你要来信基督，信从基督，信从基督之后呢，我们就会得着永远的生命，得永生，哦，应该说得着神的生命，我们会得着神那永远的生命，哦，好，那所以旧约呢是讲到权利跟义务，对不对，哦，这个约就是这样子吧，权利跟义务。但在新约里面呢，他的 point 不是讲权利跟义务，他的 point 是讲到我们改变生命。我们现在接受基督，我们的生命改变了。为什么改变呢？因为我们接受基督之后，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去了啊，住到我们里面来，我们这个生命被改变了。改变之后，啊，这个就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新的关系了。
也就是说，他的律例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了。
对，
就是一切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从内在的改变而表现出来的。
对，一只鸭子它要有划水很自然，对不对？因为它有个鸭子的生命，它本来就会划水。但你叫一只鸡去游泳啊，那很痛苦，对不对？因为它没有那样的生命。但今天神把我的生命改变了，好，改变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成为
像神，
哎，像神啊。所以我们这个是从神生的。因为我们就是跟神有一样的生命了啊，改变了。所以旧约呢，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是失败的。那但是新约呢，在我们这些人身上就成功了。主耶稣说成了啊，成了，因为他自己来为我们活啊，在我们里面把他的生命活出来。好，那旧约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人是失败，但是神不失败的，神还是借着旧约哈，他完成了他阶段性的任务啊。好。律法遵守律法，律法其实有两方面啊，一个是礼仪方面，一个是道德方面的律法。礼仪方面就是讲到献祭啦啊，这些东西啊，要这个守这些就是什么洁净啊，这些啊，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东西不可吃，这些是礼仪的条例啊。到了新约呢，到了新约成为实体，因为旧约的那些礼仪都是预表。所以我们现在读希伯来书，就是让我们看到它其实希伯来书里面的重点，就是旧约里面那些礼仪方面的律法呢，到了新约里面我们还有没有在遵守啊，那些当初守的那么严谨，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好，所以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些都是影儿，那只有到新约里面呢才是实际啊。那这个道德方面呢，道德的那些律法，那我们今天要不要遵守呢？道德是到了新约之后，我们有一个更高的道德，更高的道德，这是要借着圣灵才活出来的啊。旧约是说以牙还牙，这个什么，对不对？
以眼还
眼。但是新约里面你要爱你的仇敌啊，对不对？哈，这个是更难啊。好，所以到了新约里面，这个律法有新的解释了。好，那我们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哈，什么叫新约，什么叫旧约？好，大家先 就了解说神为什么要立新约，神为什么要立旧约，就是要跟我们建立一个新的关系。那怎么样建立这个新的关系，在旧约里面比较是那种叫做权利跟义务的关系，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呢，就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
内在的生命，
对的生命，好，所以他现在我说这个旧约里面他一大堆东西，礼仪的东西，那到底是什么含义啊？我们就看到第九章，第九章里面第一节，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神马拿的金冠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督伯的影，照着十人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好，我们先看一下这些东西哈。这个是摩西的会幕哈，摩西的会幕前面是圣所，然后呢，中间有一个幔子，这边所谓的叫第二层幔子，就是这个幔子，因为第一层幔子是在最外面的那个哈，然后里面呢有至圣所哈，好，然后呢，圣所里面有灯台啊，还有呢有桌子，桌子上面有陈设饼啊，圣所里面还有一个金香坛啊，然后呢。至圣所里面有约柜啊，有约柜啊，约柜这样子啊，约柜上面有基路伯，基路伯就是天使啊，一种天使，所以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啊，它的翅膀就张开啊，那下面这个盖子呢，这个柜子的盖子就是叫做施恩座啊，所以它就张开翅膀遮掩这个施恩座啊。施恩座就表示说神所在同在的地方，神在那个地方向人施恩。那柜，这个约柜的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他说有三样东西，有装玛拿的金冠，还有亚伦发芽的杖，还有两块约板，所以旁边这个有图了，这个玛拿装玛拿就像是圆锥子，就是很细的
圆锥的种子
啊。然后呢，就是当时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神赐给他们吃的东西啊，神叫摩西说，你就装一个金冠，然后放在约柜里面啊。好，玛拿是象征什么？象征基督啊，它是我们天上的粮食啊。那还有亚伦发芽的杖，什么叫亚伦发芽的杖啊？就是亚伦的杖，本来是亚伦拿在手上啊，这个走路用的。但是呢，后来以色列人啊，有些人起来背叛他，说为什么只有你们可以做祭司啊？我们不能做祭司啊！你们自己这个专权了啊，太过分了啊！所以
起来另外
啊，
这些起来反对的
啊，起来反对的就是可拉嘛，那可拉是这个亚伦的这个 cousin， 是他的堂兄弟啊。
对，
是立位
的，所以他的可拉的这个家族跟亚伦的家族是很近的。
对，
是堂兄弟的关系，
堂兄弟，
所以他难怪会嫉妒。
好，
同一个祖父嘛。
对啊，对啊，为什么你这个我伯父或者我叔叔的这个
后代
都可以做，其实我的后代不行啊，所以他起来造反啊，造反。那后来当神就这个降灾啊，让地裂开哈，把这个那个可拉还有他同党的人都活活的吞灭下去了。但是以色列人还是不服啊。他说哇，你们这样子害了他们，但是难道神真的是说一定要亚伦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吗？后来神说好，为了让他们以后永远不再发这个问题啊，要一次永远把它解决掉，他是这样子，以后你们就每一个支派把那个长老把他们那个杖啊，手上的那个杖啊，放在这个约柜放在这个神的这个至圣神的会幕里面啊，刚才是这是什么，放在会幕里面，放在神的面前啊，放在神的面前啊，然后每一个支派放一根啊，亚伦的杖也放进去。结果到第二天呢，看这个杖啊，谁的杖发芽啊，就代表说神拣选哪一个支派。结果后来到第二天啊，哇，这个亚伦的杖不仅发芽，而且还开花，还结出这个成熟的杏出来了。哇，这是一个大神迹，对不对？一根杖怎么可能会发芽，而且还开花， 开花长
结了杏果，
杏果对，所以他说神说好，这个大家都没话说了，就神的确是神拣选了亚伦的后裔做祭司，所以以后你们不要再吵了、哦、就是这样子。那所以神说以后就把这个亚伦的杖也放在这个约柜里面、哦、做一个证明了、哦、好，免得以后他们再争吵、哦、那这个是亚伦的杖、哦、好，亚伦杖在旧约 表示说亚伦这个系统呢做祭司，对不对、哦、到新约呢，主耶稣麦基洗德的等次比这个等次更高、哦、所以马拉是代表基督，亚伦的杖呢现在基督也取代了、哦，还有两个约板写在石板上面，当时摩西带下来的、啊、第一次呢，这个摩西把它摔碎了，因为以色列人拜金牛犊、啊、第二次神又重新写了两块给他、啊、那两块约板就是讲到今天我们立约不是有两份吗、啊、这个甲方一份乙方一份，所以那个约板也是两块的、啊、好，这个东西呢、到了新约呢，这个约神就写在我们的新板上面了，所以这三样东西到了新约全部都被取代掉了、啊，好，所以他说哦，这些东西呢，哦，接下来还有啊，他说有金香炉啊，第四节啊，金香炉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这个祭司啊，手上拿了一个金香炉啊，这个叫金香炉。金香炉，祭司一年一次啊，进到这个至圣所去的时候呢，他要拿着金香炉进去，在至圣所里面呢，就晃一晃啊，就让这个烟哈。这个遮蔽整个这个施恩座、哦、免得这个祭司呢被击杀，所以有人在想说，诶，看这个图啊，金香坛是应该在圣所啊，那为什么他这边第四节他说金香炉或做坛是在至圣所呢、哦、所以可见啊，这个地方应该是翻成金香炉而不是金香坛、哦、金香坛是在圣所，但是金香炉呢一年一次它会带进至圣所、啊、这样子还比较 make sense,、啊、make sense。那因为原文里面、啊、这个金香炉跟金香坛，他说这个可以翻，两个都可以翻，所以你看英文的话 ,NIV 它是把它翻成 altar,、啊、是翻成坛，那其实原文应该是翻成炉才对、啊、因为炉，因为坛有另外一个字、啊、另外一个字。那这个地方，这个金香炉这个地方，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只出现这么一次啊。好，那这个地方，这个 Joy 就来补充一下啊。
权位是天然人旧人很喜爱的东西，权位、财色啊。那现在旧约呢，一样存在着这个问题，人性的丑陋，所以。这个立位支派里面这个可拉的这一家，他觉得我们是同样的祖父，我也应该可以当大祭司、啊、为什么只有亚伦可以这样子独占，所以神为了要使他们一次而永远的解决这个问题，他就让十二个支派都拿一根杖过来，对不对？
嗯
嗯，所以呢亚伦就代表立位支派啊，当然还有其他的支派，每个代表拿一根杖过来，等到一夜过去天亮的时候他们都来看，只有亚伦的杖，那个死的杖竟然会生出了这个杏树啊，发了芽，然后长了杏花，然后结了杏果，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做任何属于神的事情，或者我们得到一个神的职位啊，比方说做执事、做长老、做小组长，那当然做牧师、做传道那个责任就更大了。但是不是因为我们读了神学院啊，哪家神学院很有名，我毕业了啊，我就有资格了？不是的。我们如果真的要来做神的事情，我们需要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大能能够把死的杖变成活的，它能够长开花结果，那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才能够做神的事情啊。所以可拉他们的想法是错误了，他们觉得他们也一样的有资格，但是他们没有复活的大能啊，啊，只有亚伦的杖跟其他的杖是不一样的，他有复活的大能， 他死里复活啊，变死的东西变成有生命的东西，就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就是今天我们来服侍神的时候啊，无论是做一点交通，或者是分享，或者是祷告，最好要有圣灵的恩膏，有圣灵的感动。那当我们即使是在祷告的时候，也我们也能够供应人。如果我们的祷告就是啊，因为轮到我了，所以我不得不祷告啊，那么就是这样子行礼如仪，这样子的祷告会让人发死的，因为那里头没有真正的对神的爱，也没有真正的对神的领受啊，也没有产生出对神的感谢啊，那这些都是死的东西啊，那神不悦纳，对人也没有造就啊。OK。
好，所以呢我们继续看哈，那个第六节，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所以他们在圣所里面哈，常常在那边服侍啊，点灯烧香等等哈，预备陈设饼啊。但是第二层的帐幕就是至圣所呢，第七节，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至圣所一年只能进去一次，只有大祭司才可以进去。他说第八节，圣灵用此来指明啊，头一层帐幕人存的时候呢，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这个原文应该是说头一个帐幕啊，不是头一层啊，头一个帐幕人存的时候呢，头一个帐幕是指什么？就讲摩西的会幕。摩西的帐幕，或者是那个所罗门的那个圣殿啊，就讲这个头一个，这个还存在的时候呢，那时候人怎么能够进到至圣所呢？那条路还没有显明出来啊。所以他说啊，第九节，那头一层应该是头一个啊，头一个帐幕呢是做现今的一个表样。头一个帐幕就讲到说，那地上的这个圣所了，神在这个地上的这个圣殿也好啊，这个会幕也好啊，这个讲到头一个啊，是相对于天上的那第二个啊。好，做现今的一个表样，所献的礼物跟祭物呢，就着良心说，都不能叫礼拜的人得以完全啊。这些事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都不过是属肉体的条例，命定到正心的时候为止。好，所以他是讲到说，旧约里面这些条例啊，这些礼仪啊，献祭啊等等，都是属肉体的啊，只有一直要到正兴的时候啊，以后就不再这样做了。正兴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Until the time of the new order 啊，英文这么讲，正兴的时候，一个新的一个次序来到，就是讲到什么？主耶稣来到之后啊，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之后，这一切就过去了。所以第十一节他说，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好，然后呢，十三节，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良心啊？原文说良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这里有提到用山羊牛犊的血啊，那是旧约，但是主耶稣是用自己的血啊进入圣所。然后呢，他说十三节啊，山羊公牛的血还有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的人身上啊，这是怎么回事呢？母牛犊的灰就是在民数记里面有提到的啊，讲到就是说有些人呢、这个他不是犯罪了，他是什么碰到死人啊，你碰到死的尸体啊，碰到一些这些东西不洁的东西，一碰哇糟糕，不洁净了啊，不洁净，你不洁净的话你就不能去到神的圣殿那边去敬拜神，对，你在以色列人当中你就是不洁的啊、不洁的。那这个不洁你一定要处理的，一定要经过一些手续让它洁净。那如果我们比方说我们他说如果你长了大麻风啦 你有什么漏症啊什么等等哈，这些事情你要洁净的话就需要去洒血啊，要有要献祭，要洒血，这个才可以得到洁净。但如果你碰到一个尸体，这个严重性没有那么重，但是还是不洁啊，这时候不需要去杀牛杀羊啊，你这时候只要用那个母牛犊的灰啊，那这个母牛犊的灰是事先配好的，那个时候特别要用什么纯母牛啦啊，都要特别精挑细选，然后呢经过一番手续把它调成一个灰之后呢，到时候呢诶你去把这个灰啊泡在水里面，撒在那个不洁的人身上，还有不洁的帐篷里面啊，这些那这经过几天之后诶这个就洁净了。所以这个是旧约里面的条例，叫人呢成圣，这个圣不是圣就是说一样，就是从这个世俗的东西把它分别出来啊，身体洁净，所以这些都是外在的。好，那我想今天就先停在这里好了。
一点时间我们翻一下前面的 PowerPoint 啊，就是刚才彼得前书跟那个什么在万民中做我的珍宝啊，特特的做我的珍宝那个对照，对，就是这一片啊。旧约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在万民的当中做属神的子民，虽然全地都是神的，但是神要从其中兴起一个特殊的独居的民，就是以色列人啊。那特属他的是他的宝贝啊。这边讲到祭司的国度，祭司的国度，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国家都是做祭司的，将来在千禧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子啊，在万国当中他是做祭司的，在地上啊，圣洁的国民等等啊。那么新约呢是被拣选的一个 people， 一个族类，君尊的祭司啊，也是圣洁的子民，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个属与神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字啊。这样子叫我们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现在我们就是一直在变化之中，我们越来越被神的生命改变，出了黑暗，出了这个整个人性的黑暗，出了这个世界的黑暗，出了这个世界风潮的黑暗等等啊，然后进入啊我们神奇妙的光明的美德啊。那我要补充的是君尊的祭司，你看到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天一开会的时候我所补充的，就是我们主耶稣他是又是犹太支派的君王，他又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他是祭司，在旧约的律法上这两个是不能同时在一个人身上的。那我们也看到扫罗犯了这个禁戒，还有乌西亚王犯的这个禁戒啊。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在这两职之间筹定了和平啊，所以呢他又是祭司，他又是君王，他又是先知，他是弥赛亚， The Anointed One， 他是 Christ， 他是弥赛亚，他有三重的职任，是被高的。那我们是 Christian， 门徒被称为是 Christian， 是从安提阿开始的，安提阿的教会啊，所以我们也会跟他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也是君尊的祭司。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带领人怎么样的来敬拜神，认识神，感谢神啊，学习赞美神，这是祭司。但是呢我们一样是君王啊。我们再补充几个点好了哈，请大家翻一下那个启示录最后的那一本书，在地上执掌王权，它是讲到我们被神所召啊，被基督所救赎啊。那么我们不只是得救啊，我们还要在地上为他执掌王权啊。请我们翻到启示录第五章第十节，启示录的第五章 第十节。好，我们从这个前面开始就念好了。你配拿书卷，配揭开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是他的救赎之恩。然后呢，不是说啊我得救了就好了，又叫他们成为国民，是天国的国民，做祭司归于神，然后现在在地上就执掌王权。我们都以为说啊，将来主做王了我们就跟着他做王，不是的，我们现在就是一方面做祭司啊，常常赞美神，以赞美为祭献给他，这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所结的果子。但是呢，也要执掌王权啊。And they will reign on the earth. 好了，在地上怎么执掌王权啊？谁会服我们呢？我们在哪里可以执掌王权啊？请看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我来读啊。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这是两个对比。如果因一人的过犯，亚当，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个人亚当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个人亚当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的过犯而称义。十七节，如果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个人做了所有人的王，人人都有一死，因为罪来的，死后还有审判。但是今天有一个恩赐，一个伟大的恩典。十七节，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因信称义啊，神把他的义因着耶稣基督白白的赐给我们，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我们看一下英文最后这一句啊。God's abundant provision of grace and of the gift of righteousness reign in life through the one man, Jesus Christ. 亚当一个人的罪，我们众人都承袭了这个罪，这个罪使我们一定会死。但是基督他为我们死了，他把我们的罪行借着宝血解决了，他把我们的罪性借着十字架的铜钉解决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是要干嘛？要宣扬那招我们的宣扬造我们的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什么叫做宣扬啊？就是彰显出来，就是活出来，很自然的流露出来了啊！这是彼得的讲法。那么今天保罗的讲法是什么呢？就是透过了这一个洪恩所赐白白赐给我们的义，这一个恩赐啊，这个恩典的赏赐，这个礼物，我们就能够因着这个礼物，因着耶稣基督，在生命中做王，在生命中做王，这就是在地上执掌王权啊。比方说，当世界这个大萧条了，不景气了啊，这是很容易将来再发生的事情。你看那个什么，那个希腊破产啊，还有塞浦路斯破产啊，啊等等。如果将来经济的大海啸临到了，如果将来地理上的大海啸大地震临到了，如果将来政治上的地震海啸临到了，如果将来战争，因为国要攻打民，国要国打国，民要攻打民， 这个地震这个海啸是越来越多的，我们环境可能一霎时间就没有了。好，那我们怎么滋长完全生命？因为我们的国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追求不是在这个地上，我们的财宝不是在这个地上，所以我们不需要汲汲营营的求这个更多的温饱啊，求更多的这个享受啊，求更富裕啊，这个不是我们的目标，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无定的，一个地震一个海啸就没有嘛。那么我们是什么？我们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那里啊，我们的等候是主的再来啊，我们已经在预尝天恩的滋味，我们已经觉悟到这个来世的全能啊，圣灵就是我们得这个不会朽坏啊，不会玷污，不会衰残的这个产业的值啊，这个保证啊，这个头期款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样子啊，跟那些人睡不着觉啊，因为股票又跌了又跌了啊，怎么办啊，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在这样子恶劣变动无定的环境当中，我们是笃定的，因为我们是在我们的生命使我们作王，在环境中作王。那如果我们在一种环境里面是人际关系非常复杂的啊，每个人都是要这样子勾心斗角，还有呢要讨好这个老板啊，才这个工作才能够保得住的话，那我们呢要不去送红包啊，我们要不要去这个跟老板巴结啊？不需要，这是世界上人的方法，世界上人用的办法，我们不需要。我们有这份工作或者我们没有这份工作，我们都不怕，神如果给我们关了门，神会给我们另外再开一个窗。我们的神是在掌管万有的，他是掌管万有的，他是那个最大的君王，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现在我们今天借着耶稣的宝血和他所赐给我们的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了。我们不只是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还要在这个地上各种恶劣的环境里面，各种复杂的环境里面，各种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要彰显这个王权出来。所以这一个生命是一个作王的生命啊。所以那些博士啊，智慧人来找希律问主耶稣的时候，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的在哪里？哇，这个大希律紧张的不得了，他哪知道我们的神比这个你这个小小的王位，他的王位更不能比的，根本不能比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宝贵主耶稣付了他最大的代价所给我们的这个身份，给我们的这个地位，所给我们的这个职权，我们在这个 earth，在这个地球上要发挥出来，在地上执掌王权。